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五十一面。那么我们讲到别教的菩萨道的修行的位次，在《大乘起信论》呢，他把别教的菩萨道啊，他认为整个核心呢、啊，在修菩提心。但是《大乘起信论》的菩提心呢，它分成三种菩提心。第一个叫做性成就发心，这个性成就发心指的是谁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外凡的这种实性位的菩萨。实性位的菩萨呢，他这个菩提心是怎么建立起来呢？深信业果，修持善业，他就是透过对大乘佛法的一定的信仰，对无上菩提的一种薄弱的愿力，然后对因果的信心，那么好好的调伏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所以按照这个起信论的说法，菩萨道在前半段呢、啊、是谈不上六度的，也就是以自利为主了啊。那么这个实性位的菩萨呢，当然他就靠着对大乘佛法的信解，对无上菩提的愿力，支持着自己啊，当然摇摇晃晃的走过了十个戒位啊，花了一万大劫啊。到了内凡位，内凡加行位啊，这个不一样，叫做解行发心。内凡位的菩萨道呢，他除了信仰跟愿力以外啊，他多了一个理观的智慧，就是空假中的三观的智慧啊，实住的空观，实行的假观，到实会相的众观。那么这种三观智慧现前以后，他修六度是怎么修呢？大乘起信论给他八个字，叫做随顺法性修习六度。这六度怎么叫随顺法性呢？举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内凡加行位的菩萨，他布施怎么修呢？他说啊，已知法性无牵贪故，随顺修习谈波罗蜜。说他为什么修布施呢？他只有一个道理，因为我要随顺中道的法性，而当我的心要顺从中道的时候，法性是不能有牵贪，有牵贪就不能有法性，有法性就不能有牵贪。我为了要随顺法性的缘故，我必须弃舍牵贪，所以我修布施波罗蜜，还是这样修的。也就是说，他整个都是法法消归真如的法性。我为什么要持戒呢？因为法性里面没有破戒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修忍辱呢？因为法性的内涵没有嗔心这个东西。所以他整个六度呢，完全是以意念真如法性的理观来做引导的。所以他这个菩提心啊，就是随顺法性的菩提心啊。这第二个啊，不像前面的啊，完全是一个断恶修善的一种信仰啊。那么这个两个都地前呢、啊，不管外凡内凡都地前。到了分正际，入了初地以上的菩提心，叫做正发心的菩提心。这个正发心呢，大乘起信论也给他八个字，叫做无有境界法身显现。前面的内凡的理观呢，他观照的是法性，就是因地叫法性，但是你成就以后呢，法性转成法身。诸位，法身就是有功德的受用了，那是有果地功德了，那法身那是能够显现报身，显现应化身，那是有功德相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境界相脱落了，法身显现了，就是业报身的这种法，他从这种业报身转成法身了啊。所以他说外凡的信仰式的菩提心，内凡的法性的菩提心，到了地上的菩萨呢，叫做法身的菩提心，他是用法身显现菩提心啊。我们来看什么叫法身的菩提心呢？我们看分正即佛。
分正即佛者，十地圣种性及等觉性也。初欢喜地名见道位，以中道观见第一义地，开佛眼 成一切种智，行500由旬，出入十报无障碍土，出道宝所正念不退，得无功用道，随可化机缘，能百界作佛，八相成道，利益众生。
好，分正呢？什么叫分正呢？就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呢、叫做分正。当然，这个时候他的法身显现了，他不是在因地的啊，只是随顺法性，他是有法身的妙用。这个地方包括谁呢？包括十地的圣种性及等觉菩萨。我们知道哈，大乘的圣道跟小乘的圣道不一样。小乘的圣种性呢、它证得空观就圣种性了。但是诸位，我们刚刚看过啊，他内凡加行位虽然叫内凡，还是凡夫，但是按小乘的标准呢、这三十心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啊，都是圣人啊。你看初住断见惑，七住断思惑，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看哦，这个是大圣的内凡，那是凡夫，不是的，因为他没有证入中道的真如，所以叫凡夫。但是如果证得空性，他肯定是够了，要以藏通两教，他早就入圣位了啊。所以圣道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小乘的圣道证得空性就圣道，入圣位了，就分正计了。大乘的圣道，对不起，要中道的思想，要法身显现，你必须要急空急脚急中啊。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才叫圣位啊。那么圣位为什么叫实地呢？这个地方呢，要取这个大地有三种功德。第一个不动意，因为这个菩萨呢，从一种凡夫的有所得心，叫随顺法性，到最后法身显现以后啊，他能够不动，不为一切顺利的因缘所动，他的菩提心啊，就像大地一样的坚固。第二个人生意啊，那么他的整个菩提心呢，乃至于他所摄受的三昧神通的功德啊，入了初地以后啊，任运的增长，他不要作业了。就像这个船啊，他驶到大海以后啊，就是这个船刚开始离开陆地的时候啊，这个地心引力会把它拉回来，所以它进进退退的很辛苦。但是一旦离开了地心引力以后，这个船到了大海，它自然的前进，有人生力啊，这大地能够生草木啊，就是说啊，这个初地的菩萨那念菩提心啊，能够升起广大的三昧神通无量的功德啊。第三个负载意，这个大地菩萨呢，就像大地能够啊负载一切的万物，不管你是干净的东西、脏的东西，大地啊是盖瓜承受。就比喻这个大地菩萨呢，这个大悲心啊，平等的教化一切的善因缘、恶因缘的众生啊。这个是指的这个带有法身的菩提心啊，这种三种功德啊，不动意、人生意、复杂意，所以叫大地啊。我们看第一个，初欢喜地。那么初地为什么叫欢喜呢？因为亲证法身，甚大欢喜。前面的外凡内凡呢，都是在思维中道的法性，在这个地方如理思维啊。但是到的欢喜地啊，他经过长时间的一大阿僧祇劫的修习啊，终于亲证法身啊，所以他觉得这一路走来啊，终于有了成果了，所以深大欢喜啊，叫见道会已经亲证中道的实相。他以中观的智慧呢，见第一地，开佛眼，成一切种智，行500由行，出入十报无障碍土，啊，就是出道宝所了，已经跟佛陀、住同一个家了，就是可以说是身在佛家啊。身在佛家呢，他有三种功德。第一个正念不退，他的念头很自然的念念犹如娑婆罗海，跟中道的实相相应，不像前面的内凡位，他必须要不断的靠回向，当他偏空的时候，他必须用这个众生跟佛道啊的相状啊把它拉出来啊。他如果偏有的时候，他必须用空观的智慧把他相状再消一消啊。所以他那个前面的内凡位的菩萨呢，要不断的修正自己啊，他的念头啊经常会失念啊，失去中道的正念。但是初地菩萨呢，他任运的就能够跟空有的思想平衡啊。 得无功用恨，他的进步是自然的，啊，不用刻意的啊。第三个，从他利他的角度呢，他能够有因缘的话呢，初地菩萨可以在100个没有佛的世界示现作佛，八相成道，利益众生。我们说明一下，如果这个众生是该他教化，那么初地菩萨就现佛身，其他的菩萨呢，就一佛出世，千佛护持，就做他的弟子。哈，这个菩萨、法身菩萨呢是互相帮助的哈。等到哎，这个众生的因缘是归另外一个法初地菩萨，那你就现佛身，我就做你的弟子。啊，就是说，他只要有这个众生有跟他有缘的众生成熟了，那么就互相帮助啊。那么初地菩萨可以在100个世界，二地在1000个世界，乃至于十地啊，地地10倍的增长啊，干什么呢？利益众生啊，是这样子啊，在没有佛教的地方建立佛教，出现三宝啊，来利益有情啊，这是初地。我们看二地的二地到这个十地啊。
二离垢地，三发光地，四宴会地，五南胜地，六现前地，七远行地，八不动地，九善会地，十法云地，各断一品无名，正一分中道。
这个十地菩萨的功德呢，古德啊，把它用十波罗蜜来配对，就是初欢喜地啊是布施波罗蜜圆满，离垢地呢是戒波罗蜜圆满。啊，就是说这个人乃至于在梦中都不犯戒的离垢地啊，他的戒很清净。发光地呢是忍波罗蜜圆满，啊，他的智慧呢可以使利他呢安忍不动。四呢宴会地是精进波罗蜜圆满，啊，他能够不断的保持进步。第五南胜地，南胜地是禅定波罗蜜，禅定波罗蜜圆满。六现前地，现前地是波罗的智慧圆满。七眼行地方便，这个是方便波罗蜜，前面的智慧波罗蜜偏重在空观，这个方便波罗蜜假观啊，就是方便善巧。那么方便善巧有两个，一个是回向方便善巧，一个拔济方便善巧啊。这个拔济啊是直接的去救度众生，回向呢是透过间接的回向啊。第八愿波罗蜜，不动地是愿波罗蜜圆满啊。这个拔地啊在别教是有意义的，因为阿赖耶识的业力啊，它的转变有两个啊，不动地前才舍障，金刚道后一手空啊。我们上一期课讲到哈，就是你的业力什么时候改变呢？第一个八地，第二个成佛。八地是怎么改变的？因为八地的菩萨他的寄生我是被破坏了，所有的业力要得果报，一定要有一个自我的概念，就是你没有我，这个业怎么能够成型呢？啊，所以八地菩萨他的整个有漏业力啊，第八世的因缘破坏了，他只有业没有力了，没有力量这个东西了，他不能得去得果报了，因为他的分别我执、寄生我执都破坏了啊，不动地。九上会地，上会地是力波罗蜜，包括修习力跟施责力啊，修责力指的是修行的行动，施责力指的是慧解啊。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上会地啊的菩萨呢成就四无碍变了啊。十法印地，法印地是智波罗蜜圆满啊，他的大法智印含众得水啊，他能够有这个两种的功德，第一个受用法乐智，第二个成熟有情智，法印地。那么以上呢，各断一品无名啊，各证一份法中道的法身啊。我们看最后，
更破一品无名，入等觉位，一名金刚心，一名一身补处，一名有上士。
那么到了十地以后，最后再破一份的身相无名。无名有生住一变，这个身相是最初的一念妄动最维系的最坚固的那个无名啊，就入等觉位啊。那么等觉位呢，一名金刚心，金刚心呢为什么等觉后心叫金刚心呢？ 因为那一念禅定跟智慧的心啊，不为一切烦恼所坏，而能够坏一切法。啊，他那个禅定升起那个中道啊，即空即假即中的智慧啊，已经是非常坚固了。这个时候叫一生补处，就善差一生就补佛位了，又一名有上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智者大师啊，他把菩萨道啊，他是用初地来分判。他认为地前的菩萨道的菩提心叫元修，不管你是智慧也好，不管是菩提心也好，都是要假借因缘，外在的因缘，你要必须要借一种力量，你的心要借一种力量，或者借空观，或者借假观，或者借中观，来能够让你保持中道而成就菩提心，叫做元修。到了地上的菩萨，他的心啊，不必靠空观，也不必靠假观，也不必靠中观，他的心啊，直接的跟中道的法身直接接触，叫做真修啊。那么他这个真修的过程当中，他肯定经过断见思惑，对不对？他要修空观，前面的十住他修空观断见思，那么他断见思跟一般的声闻人断见思有什么不同呢？古德讲出一句话来形容大乘菩萨是怎么断见思，他说啊，人证慧觉不取证，永断永福信藏如阿罗汉。菩萨观现法空的时候啊，他的智慧啊，有能力来取证于小证的这种偏空涅槃，但是呢，他不取证。他从阿罗汉的偏空涅槃门前走过，他借用小乘的空观来断除如梦如幻的见思，他的慧觉足够取证，他不取证，但是他是呢永福信藏，他永福断见思的烦恼，就跟阿罗汉一样。所以说啊，断烦恼不一定要入偏空涅槃，小乘的圣人啊，错解了这个道理。他以为入了不住偏空涅槃，好像烦恼又会再出来活动。菩萨也没断，也没有证得阿罗汉，他照样的从涅槃，他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他还是没有烦恼。啊，所以他这个地方说，人证慧解而不取证，永福信藏如阿罗汉。啊，就是说这个菩萨道一路走来到初地之前啊，他也经过小乘的阶位，但是他呢修而不证。好，我们看最后的究竟即佛。
究竟即佛者，妙觉性也。从金刚后心更破一品无明，入妙觉位，坐莲花藏世界，七宝菩提树下，大宝华王座，现圆满报身，为顿根菩萨，转无量四地法轮。
究竟即佛是妙觉啊，他的法身啊，从初地的法身到这个时候啊，破了十二品的无明，证得十二品的法身，这个法身叫不思议法身，叫妙觉法身啊。那么他从金刚等觉金刚后心以后，更破一品最后的生相无明，入的妙觉的佛果。那么他呢的佛身是怎么现的呢？做莲花藏世界啊，现大宝莲花，在七宝的菩提树下，大宝华王座，这指的他的依报。他的正报呢，现圆满报身。前面的藏通两教呢，不管是脸应身或者带脸的圣应身啊，都是有老病死的。啊，但是他这个佛陀的教化是短时间的，但是别教的佛陀那不是，那是有始无终啊，近未来际啊，广度有情啊，因为这个圆满报身啊，他是没有结束的一天的啊。那么现这个报身佛呢，为顿根的菩萨，就是说这个菩萨他必须要，他修中道呢必须要研修，他要空假中次第三观的因缘，才能够顺入中道的法性，转无量四地法门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啊，藏通两教在修行啊，跟大乘的菩萨道的思考模式不太一样。就是说藏通两教啊，他知道人生很多痛苦，但是他觉得 解决痛苦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消灭它。你给我痛苦，那我就把你给三界的因果消灭了，入偏宫涅槃。那么大乘菩萨呢，他也知道人生是痛苦的，你每一次在三界受生都有老病死的折磨，他也知道，但是他的态度呢是转变，他着重在心态的改变。所以就是说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明显的看得出来，大乘菩萨在外凡知量位乃至于内凡的加行位的前半段，在十住之前的菩萨是共声闻修学的，很多地方跟声闻法没有太多差别，除了他的菩提心以外，他的智慧操作是以空观为主的。你甚至他在整个外凡的知量位忏悔业障积集资粮几乎等同凡夫，但是呢他们的形态不一样，他们要改变生命而不是断灭生命，这个是很关键。就是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大乘种性，就看你对三界是怎么态度。你想消灭他，你有这种概念，那你的思想的导向应该不是往菩提的方向走了，除非你改变你的思想，可能会先到涅槃去一趟。就是说你成佛之前肯定要先到偏宫涅槃去一趟，因为你想消灭它嘛。好，第二个你想改变它，那就不一样了，那你的跑道是往菩提的方向走，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断灭的概念跟转变的概念。第二个，别教的佛还是有位无人，前面的藏通别的佛啊都是有位无人，因为没有一个人证得初地以上还落入别教，没有这种情况。按照天台的判教啊，当然天台宗他必须根据他的教法一路的这样顺过来啊，但事实上没有人证得法身的，还在别教的思考，还在次第三观，没有这回事情了。过程可能他空假中，但是一旦的出地，诸位法身只有一个，你不能说哎，出地别教的法身跟原教法身不一样，没有这回事。研修可能不一样，过程不一样，法身只有一个。所以他一旦入了初地，对不起，他入了原教了。他可能前面的思想是不圆满的，是次第三观，一旦入了法身，他一定入原教一心三观。法身呢、啊、因为如只有一个，一如无二如啊。所以到了其实按照天台的判教，别教的佛等同原教的二行啊，十住十行第二行，他破了十二品无明嘛。别教原教的初住破一品无明嘛，这一份法身嘛，它等于是二行啊，第二行啊，这个我们到后面再说明。你先知道一下，别教的初地以上都是有位无人，没有人出到了初地还待在别教，没有这回事情啊。好，我们看观法。
此教名为独菩萨法，以界外道地为出门，无复二乘而能接通。通教三乘，即被接后，皆名菩萨，不复名二乘也。
好，这个观法分两段，一个入道出门跟十法成乘。那我们看这个别教的出门，此教名独菩萨法啊，别教啊，没有二乘人啊，没有声闻人，也没有缘觉乘的 啊，因为他呢一定要发菩提心的、啊，你甚至于。大乘起信论的说法是菩提心是主修了，这空假宗只是兼修而已了啊。所以他这个你不发菩提心，你不可能做别教的。就是说你的观念还留在断灭生命，那你不可能做别教了啊。以界外的道地为出门，他以三界的道地，这个道地当然是指的是菩提心修学六度，以六度直接修六度为出门，无复二乘而能接通啊。他能当然他也可以把通教的立根人观一切法空，他如果能够观到一切法不空而发起菩提心，这个菩萨就能够转入别教。 那么通教的三乘既然被别教所接，那当然是大乘菩萨了，就不再是二乘了啊。大乘的菩萨道啊，按照别教呢，古德把它分成四个阶段，说是外凡的菩萨道叫做四相的菩萨道，外凡啊，身心业果修习十善啊。内凡的菩萨道呢，是理性的菩萨道啊，依止法性修习六度啊，因为法性没有悭贪，所以我修布施啊等等。那么圣位的菩萨道，就初地以上的菩萨道，叫法身的菩萨道呢，是理事无碍的菩萨道，即空即假即中啊。那么第四个是佛位的菩萨道，那是事事无碍，意味无量，无量为意啊。所以整个别教的菩萨法呢，这个道地啊，就六波罗蜜啊，它有四个阶位啊，外凡、内凡、圣位到佛位，四理。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四种都不懂啊！这个菩萨道啊，越来越圆满，越来越精妙啊！好，我们看忍恶的十法成称啊，我们先念一小段啊。
十法成称者，一源于登地中道之境而为所观，迥出空有之表；二真正发心，普为法界。
那么每一个教派都有它的称啊，就是你当然佛法的修学不是你这个哲学家只是想要啊想出一个道理，他要佛教的是要去实践的，要去改造生命的啊。那改造生命当然你就必须有车子坐啊。那么前面的藏通两教的车称呢，只能够从生死遇到偏空的涅槃，这个车子就全盘修行啊。这个别教以后的称啊，能够从生死而经过涅槃，然后最后趋向无上菩提啊。这个车程是不是走三百由行，走五百由行直趋宝所啊。那么当然你这个车程要启动之前啊，你必须把车子的资粮准备好啊，要准备一些油啊，准备里面的资粮啊。大乘菩萨也是这样子，要准备两种资粮，第一个正知见，中道的知见，他沿中道的理性为所观境，而超越空有之表象。大乘佛法你要走之前啊，先知道什么叫中道，就是说你先不管你做得到做不到，至少你讲得出什么是中道。你的什么叫做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枝叶不住空。当然我们凡夫一做事情就堕入极端了，可能要么就什么事都不想干，要么就执着，一做事就执着，要么就是我不干了，就这样的。就是说这都没关系的哈，就是说你做得到做不到是一回事的，但是你的思想要正确了，就是至少你知道什么是中道。那么这样子你有什么好处呢？你会保持进步啊，因为你的思想就是以你生命的引导。如果你连什么重要都不知道，你就不会进步了，就不会进步了。就是说我们会犯错，这个很正常，关键是你犯错以后你有没有能力自我调整。我讲实在话，修行人啊，别人跟你讲什么通通没有用，通通没有用，因为你不会听的。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自己改变自己，因为别人跟你讲话你就认为他在站在对立面在讲你嘛。所以你最好知道什么是真理，然后你有一种自觉自省自调的能力，你不要奢望别人会纠正你，不可能，因为讲你也不会听的。一个菩萨道要进步只有一种可能，自己去要求自己，你没有这种自觉你就没希望了。而自觉来自于正见，就是说你起码你做不到真中道，你起码中道是长得什么样子你要知道啊。啊，什么叫做不偏空不着有 啊，什么叫做名利不可争，义务不可辞？你先把这个平衡的中道道理先了解，当然你做不到，但是先了解啊，这第一个啊，政治见。第二个，真正发心，这个也很重要。你也先管你自己做，先不要管做得到做不到，啊，你能够为整个法界，先把你的自我意识放下，啊，为了佛道，为了众生，许下你心中的目标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就是说你在行菩萨道之前，你的菩提心跟中道的正见这两个是基本的，啊。先管做不到，做不到，先把这两个目标确定下来。好，好，那么你这两个资粮有了，我们就有资格来看看往后怎么走。
三，安心止观，定爱慧策。四，次第遍破三惑。五，视次第，三观为通。见思尘沙，无名为色。传传简教，视色令通。六，调试三十七道品，是菩萨宝具陀罗尼。入三解脱门，正中无漏。七，用前藏通法门，住开实相。八，善知性、住、行、相、地等妙七位差别，终不为我刀及上圣。
好的，那么这个地方三到八，这个是一个过程啊。这过程第一个，安心止观，定爱慧策。那么当我们有了正知见跟菩提心以后呢，当然第一个菩萨道都是由内而外的了，没有人说你一开始就走出去想干什么啊，先调整自己的心态啊。那么当然你要先面对自己的颠倒妄想啊，就修止观了。但修止观一开始啊，都先修止了啊，先修定，在极静当中再去修观慧。但是修禅定的时候要注意啊，定爱慧策。因为极静会有一种快乐的感受，因为你一个人很躁动啊，你的内心会有很大的压力跟负担啊，因为你这个不随顺法性了哈。那么他心静下来的时候，他会产生贪爱，这个时候你要用空性的智慧来调伏自己。这个禅定的极静也是虚妄的，也是骗计值的。躁动下是执着，极静下他也是执着，所以你看大乘佛法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他远离两边了 啊。那么当然他也可以用菩提心来策划自己，用空性的智慧来策划自己。总而言之，你在修禅定的时候不能产生贪爱啊。是次第遍破三惑啊，以空观破见思，以假观破尘沙，以中观破无明啊。当然他前面的空观破见识，他断惑而不取证啊，这个我们前面说过了。第五，你要知道修学次第，三观是通达的，见思尘沙无明是闭塞的，你要传传简效，视塞灵通。什么叫传传简效呢？我们前面说过，你一开始走路就要有正见，有愿力啊。那么如果你觉得你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办法突破，这个时候你要静下心来，先不要往前走了。到底你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这个障碍、这个妄想我老是过不去？是哪里出了问题？啊，是我的禅定跟智慧的不均等，或者空观跟假观的不平衡啊，太空性、太沉闷了。或者太躁动了、太攀岩了，你一定要怎样传传检效。你在每一个界会有障碍的时候，你都要自我检查、自我反省，找到问题的问题根源，到底是什么情况让你闭塞不通的啊。第六，调试三十七道品，是菩萨宝具陀罗尼，入三解脱门，证得中道的无漏。那么我们前面说过啊，修行啊，他必须要大乘菩萨呢，在前半段的时候是共生闻学的，他还是要把声闻法的这种三十七道品啊，声闻的界定会拿来当作菩萨的一种破除黑暗的光明，使令成就三解脱门，空无相无厌啊，对三界的果报不生爱着啊。前面的四次第啊，传传简效啊，是了解问题所在。这个地方的调试道品呢、啊，是 实际的去解决问题，用三十七道品来解决你的前面的障碍啊。第七，用前藏通法门助开实相啊，你要知道啊，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啊，凡是藏通别人四教，厚厚一定涵盖浅浅，不可能说别教就完全拒绝藏通两教，也不可能原教去拒绝别教，没有这回事情，厚厚一定含涉浅浅啊，更以易方便助显第一义啊。我们看第八，善知信住形象地等妙气味差别，终不为韬极上圣。你要知道位次，避免以凡滥圣啊。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一下哈，菩萨道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规矩啊，就是辟谈个人的果证。我们说明一下，因为你不是声闻人，声闻人他不积极六度的资粮啊，他对佛教没有太大影响，他可能一辈子就在山中过了，所以他知不知道位次对他顶多影响到自己。但是菩萨道一旦修到末期的时候，你有资粮力啊，你的讲话有影响力啊，不管在家出家都是这样子啊。那么你一旦谈到你个人的果证，一旦不过你念佛有些感应神通，你讲出去，这个叫做过人之法。那么这个过失啊，按照楞严经的说法，比干杀盗一万还重，因为你做杀盗一万影响到自己啊。你今天妄谈你个人的果证，你说你念佛的时候有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什么，那么你这样子有三大过失啊。这不是伤害到你自己了，你对整个佛教界产生三种负面影响。第一个，误导众生的知见。所有的佛法都是让众生回光返照，你可好，你这么一说让增加大家的向外攀缘，这种果证是佛教的副产品嘛。你中道的真，中道真如法身显现，你什么都有了，但得本不愁末。那么你今天妄谈个人的果证，浩谈感应神通的后果就是激发众生的攀缘心，本来众生就很有攀缘心的，结果大家呢就不悟修行了，就追求外在的东西了，你给众生一个错误的引导。所有的佛法都是要你向内带，结果你开人家本来是正式正见，听你开示以后变成向外攀缘了，你惨了，念佛以后他不老实，开始看看佛来了没有，这不是你害的是什么？念佛法门是求一心不乱，结果你求感应神通，你把众生的心往外带。第一个，误导众生的知见；第二个，扰乱佛法的次序。你很容易让人家误解你是圣人，你就跟凡夫不一样，而事实上你是凡夫。感应跟证得真理是两码事，但是一般人没办法判断。那么你会被人误会是圣人，但是你的身口一表现是凡夫，会让人家觉得说哦，圣人不过如此。你这个时候扰乱佛法的繁盛次序啊，整个次序大乱，凡夫不像凡夫，圣人不像圣人，你第二个过失啊。第三个，破坏众生得度的因缘。众生各有各的因缘，每一个人跟哪一个善知有缘的是过去生住好的，你讲过人之法，别人都来攀缘你。他本来跟某一个善知识学得好好的，他可能有成就的，结果他一过来，大家都过来跟你学，结果你也不能把他带好，结果他呢又离开过去的善知识，就破坏他得度的因缘嘛。佛法的因缘不能有人为操作，只能够顺其自然，该谁度化就是谁度化，不能有个人的人为的操作。你一旦讲过人法，那所有人都来亲近你了，当然这个正常嘛。所以佛陀要所有的菩萨，你有任何功德都不能够宣扬，因为你不能扰乱佛教的秩序，你不能破坏众生得度的因缘，他跟你没缘就没缘，这不是哪一个人高明的问题啊。除非有一个例外，你命中时你将走了可以， 你露一手给大家看看，这个可以，因为你露完就要走了嘛，那你是在证明佛法的功德，这个时候你显显过人之法问题不大，因为他要来亲近你也不可能的啊。但是你一旦讲过人之法没有走，那你问题就严重了啊，误导众生的自戒，破坏众生的得度因缘，扰乱佛法的次序，这三个过失你扛不起的。按照楞严经的说法，比个人造杀盗淫妄的过失还重啊，因为众生的善根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结果都破坏了啊。好，我们看后面的九思。
九，离为顺强软二贼，测十性位入于十柱。十，离相似法爱，测三十心令入十地。
前面的三到八是整个因地的修行啊，我们应该怎么修止观，怎么调整心态，遇到障碍怎么面对。好，到了第九呢，就是说当你的功德显现的时候，障碍显现的时候，你要能够远离。当然就是你还是用你的空正见跟菩提心来引导你自己走出顺逆两种的贼啊，实定从实性到实住啊。最难走就实性位了，因为理观薄弱，那么业障太重，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净土中啊，就是从实性位就要求生净土了啊。因为实性位的问题最多啊，你的身心的障碍，外在的因缘，可以说内忧外患啊。但这个时候当然你一定要靠你的愿力跟你的智慧来化解问题啊。第十，离相似法爱，这个特别指的是禅定了哈，测三十心，内凡的三十心入实地的圣位啊。这个后面的远离两种障碍啊，顺逆两种障碍跟离法爱啊，我们要说明一下，尤其是大乘菩萨更重要，因为你这个大乘菩萨到后半段的时候，很多殊胜快乐的境界现前了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在美国啊，曾经发生一件事情，说美国的有个乡村啊，有个退休的老妇人啊，她是基督徒，她退休以后呢，她就没事干了，她就每天骑脚踏车啊，早上骑到教堂去做义工啊，扫地啊，这个抹桌子啦，什么事都干。那么他每次都把教堂整理得干干净净的，每人做完法会，人家走了他就留下来做事情，所以很多人蛮感激他的，有些人就会买一些巧克力啦、饼干的去送给他。有一天这个老妇人说，我这身体发胖了，我不能再吃甜点了。他说，你们不要再送我甜点了。所以大家想，那不送他甜点送到什么好呢？哦，他就去把这个钱机制啊，就送他一张彩票啊。那么后来呢，他的这个彩票，其中一张彩票啊，他得了第一特奖。看这个彩票的意思啊，就是说你要人买的多啊，就钱就多，人买的少钱就少。那么这一期的彩票呢，他得到500万的彩金啊。那么他得到这个彩金以后啊，他拿一部分钱把他的房贷给还了，然后拿一小部分钱呢，就布施给一些给他买彩票机制的人，剩下的钱全部借给教会。隔没几天照样骑脚踏车去教堂做义工。那么这件事情媒体报道出来以后啊，记者就亲自去访问他，说你怎么能够把这些钱都捐出去呢？你买台车来开开多好呢。你知道这个人怎么说吗？他说，我是一个上帝的子民啊，我所做的一切啊，都是上帝要我做的，如此而已。这钱对我来说没有用啊。我是一个上帝的子民，我只是做上帝让我做的事情而已。所以他这个愿力，这个目标，就可以看到目标明确。所以我们一个人在中间如果产生差错，那很可能你一开始的愿就不发的，所以你不要小看实性位，就是你这个愿力就发的不对，或者发的不好啊。 所有的大乘佛法都会经过这个人的过程，因为大乘佛法都强调积极资粮，都会护持三宝，啊，有可能你的福报力会提前现前，但是你得走过去。我们这样讲好了，你的资粮力啊，最好不要用因果来报答你。没有两种可能，第一个用真理来报答你，第二个用佛性来报答你，这个最好的。当你聚集了因果的时候，那法性就要报答你了。当然你接受了因果，那法性就消失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聚集了人天福报，你好像吃亏了，那可没有，你是有智慧的人啊。所以一个修行人，他必定是从外面的业果慢慢慢慢回归到中道实相，再往内回归到真如佛性。你必须要聚集所有的东西，佛性才会亲自出来报答你的，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别教就上到这啊。好，那么大家有没有问题？这个中道的实相啊，我们讲到次第的调伏性的实相啊，空假中三观，到了我们下一堂课圆教那就不一样了，那是圆融无碍的啊。但是圆融无碍的实相跟次第的调伏实相在操作的时候是互相相辅相成的，圆教要靠别教的帮助啊，别教需要藏东两教的帮助，所以实际上实际操作起来的时候啊，四教都有意义，只是说你必须用后面的道理来修前面的法门，道理必须要圆满啊，你用后面的道理来修前面的法门，那么这样子才是一个圆满的回归啊。好，有关别教的修学有没有问题？好，请说。
师父慈悲，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按照天台的修行次第哈，是不是要到十行位才有资格受菩萨戒呢？
那没有，没有这回事情的，十行位就要十行位就可以受菩萨戒了。你如果没有受菩萨戒，你的愿力啊，愿力跟誓愿是有关系的，你不发誓愿，你的菩提心啊是空洞的。菩提心没有誓愿力的摄持啊，这个菩提心你说你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是很空洞的。菩萨戒就是发誓愿嘛。
那有没有说要到什么层次才可以有资格去受这个菩萨戒呢？我看他这个里面的内涵就是说，
他这个菩萨戒是心理准备好就可以受菩萨戒，心态准备好。因为受戒是一个因地，不是说我修得好，修得好你就不用受菩萨戒了。受菩萨戒是我准备要开始改变自己了，你就要受菩萨戒了。心态你有这种准备，哎，我要开始学菩萨道了。当然你这个根本杀道一万众戒不能换，吃素这几个基本的思想，对不对？其他的都可以慢慢来，都可以慢慢调整。
师父，那弟子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一心三观就是一个概念。
那这个后面的东西呢，你问的是后面一心三观呢。
嗯哼，那这个别教的空假中即空即假即中，就是说我们平时抽就是逆缘对境的时候，就是用别教这个空假中。
如果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当然是用别教的空假中三观，从空。
那原教的一心三观就是一个概念，你知道了，你懂了，就是 OK 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操纵的时候。
原教的一心真如是觉知，知道而已，它不能动明眼，一动明眼就是次第了。别教的真如是要如理思维。 他要动明眼的，要有法义的明眼。研究了真如，动明眼就不重用了，就不能动，只是直知。
谢谢师父。
觉知，有知道这件事情就可以了。你好像对研究很有兴趣哈。不过这样子，我想我们研究跟别教啊，其实走大乘菩萨道这两个都是有需要啊。但是事实上，我们是站在研究的角度来修别教的法，那么按照判教，你也入研究，因为判教是看你是你用什么思考模式，用什么概念啊，它不堪对峙。你看别教的法，很多都是用藏通两教来对峙的，尤其前半段的实性位，它也是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它的方便门也是用藏通两教的生灭因缘观嘛，无常观嘛。但是他发的菩提心，他安住中道的实相，他还是别教嘛。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理论呢、啊，要站得很高，下手要从最低的地方下手，啊，理观要圆满，事修要务实。整个藏教的那藏通别人世教的判教就是这种概念，就是说，你的目标、你的理想，当我们在无量的妄想当中种下第一个种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很小心，因为你这个第一个因种种错了，表示你后面的行为都是从这个种子开展出来，这个种子会变成两个种子，两个种子变成四个种子，四个种子变成八个种子，你一步错就盘盘错了。等到你后面再来调整，那就非常的不好了。我们在妄想当中种下第一朵莲花，必须是圆满的，虽然是少，但是它这个种子是圆满的。那么你能够从第一个圆满的种子去修，虽然你修的很少，但是你从第一个圆满的种子去扩散呢，你就走上一个正确的道路了。这个叫做直趋保守。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就马上想要去做，其实不对了。因为你与其做错了再来调整，那是很要命的。你看《法华经》上，那你沾满了满身的法执再来调整，你就很被动了。我讲实在话，你在成佛之道啊，你最好刚开始就走对，否则你后面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就是说，你一走就走上正确的道路，这个最好。那你就必须要建立研究的思考模式。当然，你可以用藏通别的方法来对峙，这个都可以的。过程可以用藏通别，但是你的愿力跟思考模式一定要是正确的。你就是说，你一开始就要站在佛陀的这个知见啊，开示悟住佛陀之，就是说，什么是佛陀的思考模式？你必须要弄清楚，就是遇到事情，佛陀是怎么思考的。你的第一步对了，你后面全部都对了。不管你用藏教，甚至于净土法门也是一样，你用圆教的角度来念佛。你到了净土，你跟一般人还不太一样，佛陀跟你说的话跟一般人说的话还不太一样啊。所以说这个种性，这个是不能开玩笑的啊。过程你就看一言办事啊。好，我们讲到这，回向，哎，上下文长复再来日。